我们下次也有一起来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我们今天来到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第72问，我来读问题，一起来读答案。海德堡教理问答第72问：外在的水洗便能除去罪恶吗？答：绝对不能，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与圣灵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今天有东辉长老在我们当中来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不要滥用基督徒的真自由。我们把时间交给东辉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知道这个空调好像不是非常的给力哈，那我这个也是让我可以算作体会这个主爱的温暖啊。OK， 对。那最近看到一篇《华尔街》的文章，《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啊，是关于牧师、关于讲道的啊，所以也吸引了我的这个注意。所以文章里面说，现在用这个 AI 哈啊，用这个人工智能哈来帮忙写讲道的这个牧师哈，好像有大幅度的增长啊。那好像这个 AI 也非常的给力哈。那文章里说，现在好像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好像有一个几百个牧师参加的群体哈，也在讨论啊，在互相探讨啊，如何来更好的这个使用 AI 的这个秘诀哈。那当然，文章里也提到呢，也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做法，但是其中有一位被采访的一个美国教会的牧师，他说呢，自从他用这个 AI 来预备讲道哈，就每星期可以节省他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啊，那他可以，他说节省下的时间可以来更多的让他更多的来牧养教会啊，关怀探访啊等等哈，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感想怎么样哈。当然，我想 AI 是很好的工具啊，可以帮助你查询一些资料，可以帮助你翻译哈，从中翻英啊，英翻中啊等等，还是很有帮助的。我也使用哈，但是我还是要说，如果把整篇讲到的内容哈都交付 AI 来这个编排哈，来撰写哈，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倾向，因为一旦开始啊。那个讲道者的心可能就慢慢的就不在里面了啊，而且，更重要的呢是呢 ，AI 可以写出很漂亮的讲稿，但是呢，其中没有圣灵的工作啊。当然，我没有更多时间来探讨这个话题，但是感谢主，我想可以也许替我们教会的啊，我们的牧长们确实的说，我们虽然能力有限，智慧有限啊，但是我们都是认真在。祷告中我们来寻求哈，一字一字一字一句的讲出来神给我们的看见哈，没有去走捷径啊。那当然也请大家也特别的也常常为讲台来祷告哈，也为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哈，普世教会的神的话语的传讲哈，也来祷告。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研读新约加拉太书。那上一讲呢立新长老也针对第五章的第一到十二节开始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就是不要失去基督徒的真自由。然后保罗提醒加拉太的教会哈，也是提醒我们如果继续靠行着律法的规条来赚取神的救恩那其实就落入到另外的一种奴役当中哈，失去了基督徒的真自由。那保罗在第六节说那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使徒保罗好像也已经预料到那大家接下来的要问这样的一个疑问如果那么得救只是凭信心的话那不取决于我们的行为，那我们不就没有约束了吗？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所以他从 第十三节开始提醒我们不要滥用在基督里的这样自由，而且接下来呢也来阐述这个真的自由应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带来的这种新的样式新的改变。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第五章的第十三到第十五节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经文那但是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还是把前后的经文都读一下也有一个连贯的印象也许弟兄姊妹也许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好了我们来读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八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律法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还要靠律法行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承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神的光照天父上帝就像亘古以先你借先知的口所应许的你说你的灵和你的话必不离开你儿女的口我们就在今天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来开我们的眼光照我们让我们进入到神你自己话语的丰富当中让你的话语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心意辨明把我们的骨髓骨节都剖开让我们看到在神你的真道的这样的心意当中也愿意以此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一起得饱足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那自由这个主题其实是贯穿整卷加拉太书的一条线那交响乐当中呢也大家如果这个有喜欢音乐的弟兄姐妹有个交响乐里面有个常用的曲式叫做这个奏鸣曲式Sonata Form那其中它会有一个第一个主题贯穿的这个曲子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所谓的副部的主题或者第二个主题与主旋律是相配搭相对应的那如果唯独因信称义是加拉太书的这个主旋律的话那么自由其实是其中的一个副旋律和副主题我们可以稍微的有个简单的一个回顾我们从第二章开始我们看到的保罗在加拉太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呢他就第二章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暗示到了他说这个教会呢其实面临着失去自由的威胁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叫我们做奴仆 啊。那到了第三章，那保罗来反复的来强调哈，这样的自由呢，其实是啊来之不易的哈，因为在这个因信得救的道理啊来到之前呢，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自由哈，我们是被神的这种神圣的律法呢圈在罪里哈 ，imprisoned 啊，那圈在罪里哈，使所应许的福。啊，因信啊，耶稣基督归给那相信的人。那么在福音到来之前，哈，那我们是被看守哈，在律法之下哈，没有自由。那到第四章的时候呢，这个主题开始更明确的啊出现了哈。我们看到啊下面第四章的第啊七节的时候，保罗说啊，这个圣灵呢啊见证我们啊，在我们的心中见证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了哈，而是自主的哈，儿子了哈。那二到第四章的这个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呢，保罗用啊，还是记得哈，这个是保罗用这个隐喻的哈这种方式来说，他说啊，我们呢其实是自主的妇人啊所生的后代哈，那我们的最终的归宿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哈，是自主的哈，是自由的耶路撒冷。那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啊，那这个自由的主题就已经到了高潮了哈啊！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啊，叫我们来得自由。所以这个是保罗在里面一直让我们看到的这些心意哈。保罗要告诉我们，作为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秩序当中。那作为第一代的啊这个华人的移民哈。那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哈，那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那也许对我们啊这种啊从捆绑啊从压制啊进入到自由，他可能也有一个很切实的体会啊。所以很高兴上次立新长老也开始讲到哈，这个从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美国的社会啊，那来考虑这个自由的题目啊，我们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有一个自由的 DNA 的哈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哈，我们享有很多宝贵的自由啊，我们的贸易的自由，我们的言论的自由啊，选举的自由啊，敬拜的自由等等哈。但是呢，在这样的世俗的观念当中，那自由的观念啊，其实在世人当中大多都停留在一个随心所欲的啊。不受压制哈，不受约束的这个层面啊，就我们在美国常常听到的话就是什么，这个大人也讲，孩子也讲啊 ，leave me alone 哈，这个别管我哈。我们去短宣队去这个西弗吉尼亚哈，见到有很多当地的哈居民哈，那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白人哈的在那边哈居民哈，那你问他信不信上帝，信上帝；信不信耶稣，信耶稣。希不希望有上帝的祝福，要，但是呢不愿意读圣经，不愿意去教会啊，因为不喜欢规则啊，不喜欢受约束。那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北威州哈，是个更现代也许更繁荣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世人眼中的自由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是这种追求自我的利益、自我实现的这种自由啊，那我们把这个时间精力放在追求我们的事业啊、前途、财富，剩下的时间呢，追求啊这个享受、享乐啊，所谓的这个 work hard, play hard 啊，人生苦短啊，那我们要在这个最有限的生命当中啊，那来追求我们利益的最大化啊。啊，其实最近又听到一个这个。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名词，它叫财务自由啊，后来明白意思之后，发现，哦，原来真是这个世俗这个自由观的，可以说是这个登峰造极的境界哈，就是我不仅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我还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随心所欲的生活啊，所以这难怪也是现代人追求的这个目标啊。那这些自由是不是真正的自由？那我想在座的在教会可能稍微有一段时间都可以听过这样的教导哈。那真正的自由呢，其实不是一个任意而行啊，不受约束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其实不存在啊。那就好像这个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啊，那非常的自由自在，对吧哈？但是你如果把鸟放到水里啊，把鱼放到空气中，它们还有自由吗？ 所以真正的自由呢，是在神所创造的啊，所设计的环境和本位当中的这种自由啊。那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鱼天天想着要啊，说我要在天上游就好了哈，或者鸟整天想着我要在水里飞就好了哈。好像我没看过，但是问题是人不太一样啊。那人呢，人是这个中国人说这个鱼我所欲啊，熊掌亦我所欲也啊。这个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啊。那在雅各书的作者也提到那些对世俗与世俗为友的啊，这些人的描绘怎么样？是我们是有贪恋啊，我们要妄求哈，那我们要在宴乐中的这种享受等等哈，那所以又回到说人的问题呢，其实是首先是罪的问题哈，所以解决了罪的问题呢，才有真正的自由。那真正的自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哈，能够听信福音。那这些我讲的都不是新的东西哈，那我们慕道班的老师都有讲过哈，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对信仰有问题有困惑，其实有的时候回到慕道班听听也是很好啊，那可以让我们有回头来思想一些最基本的这种问题哈。那我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第十三节啊，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是要再次提醒我们呢，自由呢其实本来是基督呼召我们的目的啊。路加福音记载，当耶稣开始传道啊，是在故乡啊拿撒勒的啊会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到二十一节啊。那耶稣来到啊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所以耶稣第一次讲到啊，他就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自由。”但今天其实很少有人把自由跟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啊，恰恰相反，很多人认为呢，自由跟宗教是相违背的哈。那我成为基督徒了就不自由了哈。我星期天不能哪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那所以，但是其实自由其实是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最宝贵的概念啊，只是可能用的词汇不同哈。那世人常说我们就是奴役啊与自由，那圣经里说呢是罪与拯救啊，虽然可能用词不同，但是其实是平行的概念。因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奴役啊，真正的锁链是罪啊，那真正的自由呢是基督的救恩啊。所以真正的自由，和保罗提醒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得到。那就像耶稣后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的哈，他也跟那个法利赛人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If the Son set you free, you're free indeed. 所以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也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要点。那么我们其实蒙召是为了得自由，真的自由呢，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得到。那第二点啊，那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啊，更深一点的来看，它是自由与爱的关系啊。那这其实本来也是不是我要讲的哈，那原来本来是要回到这个律法的主题啊，但是因为上个月因为短宣哈，再加上出差哈，所以很多旅途上的时间就在反复的这个思想这几节经文哈，所以好像越讲就觉得这是自己什么都不懂啊。那感谢主，也在圣灵的光照下面哈，那么也让我们可能有些看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这个所谓的自由与爱的关系啊。那这一点大家有想过吗？ 啊，其实我们如果稍加思考哈，其实不难看到，在世俗的这种自由观当中呢，自由跟爱其实是两个矛盾的概念。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了哈，啊，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梦想啊，就是去这个 skydiving 啊，高空跳伞啊，所以这个梦想呢，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来得及在认识我太太之前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一个人的时候呢，说去就去了哈，那但是好像你这个有了爱人了之后哈，那就不太一样了哈。我不知道在座的先生的怎么想哈，那你能不能每天有一天早上你就起来说这个老婆哈，今天我要去这个 skydiving 哈，晚上见哈，啊，好像不太一般，不太不先生一般不会这样做哈。你可能先要问一下哈，你说这个亲爱的，这个我想去试试这个高空跳伞哈，你觉得呢？那在座你们觉得太太一般的反应是什么？做梦，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自由的定义哈，如果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哈，随心所欲的自由的话，你一旦爱了一个人，你就不自由了，还不用说成家哈、结婚，那在你恋爱开始哈，你就已经受这个爱的这个关系的约束了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呢啊，很多人在这个爱情的甜蜜之后呢，觉得这个婚姻是一个捆绑，很多人要离婚啊，要重获自由啊，那么为什么有这种自由与爱的张力呢？啊，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我们这种所谓的自由，其实不是真的自由，我们是被我们的欲望、被我们所喜好的对象、被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来掌控的。那这些在罪人的心中呢，那这些欲望、喜好、这些追求，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所以你要维持这种自由呢，你不可能去真正的去爱别的人啊，更不用说爱人如己啊，用爱心来互相服侍，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第三节保罗说这个你们放纵情欲啊，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英文的翻译是这个flesh 啊，就是肉体。那其实不管中文和英文哈，都其实可能不是非常的贴切哈，就是你不管情欲也好，肉体也好，让你读起来你讲觉得好像只是在讲一个这个好像性的哈这种感官的层面那但是希腊的这个原文这个 sarx 啊，那里边其实有一个可能更广泛一点的这种属灵的含义哈，所以那个其实英文国际版它是翻译成叫 sinful nature 哈，就是我们罪的本性，可能稍微的好一点啊，因为正指的是可能它这个所谓的这个 sarx 和情绪指的不仅也可能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层面哈，也可以是感官的享乐哈，也可以是什么呢？是权力、财富，在人面前的肯定啊、荣耀等等哈，这都可以是其中所包含的。那如果延伸到一个人与人关系的层面，那这种自由呢，不仅阻止我们去能够真正的去爱别人，其后果甚至可以落到第十五节啊，那保罗所说的这个相咬、相吞啊，彼此消灭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自由是我定义的啊，你的自由是你定义的。那如果你的自由阻挡了我的自由呢？那怎么办？那只好消灭你了，那所以这种我们上次小组刚刚看过哈，那个叫人如何帮助人改变哈，里边大家还记得可能有些实际的案例哈，你就会发现这种相咬相吞彼此消灭，甚至可以发生在家庭里面，甚至可以发生在夫妻之间。那保罗在这里虽然也没有明讲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那 正在脱离这种政治由的当时这种加拉太教会呢，可能已经开始有这种相咬相吞的啊这种纷争出现啊，这是很可怕啊。大家可以稍微想象啊，如果其中有些基督徒说哦我是受过割礼的啊，那其他剩下的也许没有还没有受割礼的弟兄，那怎么办？那受割礼的他觉得哦，那我们教会里慢慢就等级就可以出现了啊，所以那又回到我问的问题哈，那保这个爱和自由怎么来调和？那保罗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那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以后，不仅要脱离被我们的罪恶本性所驱动的这些任意还有放纵，甚至要去用爱心来服侍别人，要爱人如己。什么样的自由能让我们能够做到这种啊？那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洋葱再稍微的剥一层啊。那我想可以借用一下这个 Tim Keller 哈、啊、凯勒牧师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表达，也许可以帮对我们有些帮助哈、啊。那他说呢这个凯勒牧师说他我们也要定义一个自由的观念啊，任何的自由的观念啊，你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那有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一个消极的层面，就是说你的自由是要，你是要摆脱什么啊？那但这还不够啊，你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从积极的层面之后，你自由之后你要去追求什么啊？所以一个是 freedom from 啊，一个是 freedom for 啊。那任何的自由观，你就发现，如果是不是真正的自由的话，你没有办法对这两个问题啊有很满意的答案啊。你过去可以有为自由来抛头颅洒热血的自由啊，你追求到之后，你如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那其实这个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啊，那前面至少有一种自由的观念，就是所谓的这个律法主义的答案。那我们在加拉太书前面几章啊，已经花很多时间在上面看到哈、啊。那么律法主义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摆脱什么呢？我们要摆脱罪的刑罚哈、啊，摆脱罪的辖制。那在神的眼中有啊，要有称义的地位。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呢，那答案是什么呢？他们的答案就是啊，做什么不做什么的规条。比如这个受割礼啊等等哈，所以不仅不是自由呢，又反而又回到啊另外一种啊捆绑，另外一种奴役当中啊，所以这一点保罗已经给我们讲过。那今天我们又看到另外一种答案呢，是所谓的反律法主义的哈，这个反律主义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也看到哈，那他们摆脱什么？他们要摆脱条条框框啊，摆脱别人的约束，追求什么呢？放纵情欲哈。就被追求被我们的欲望所支配的自由哈，所以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哈。那但是很遗憾，我们其实千百年来哈，包括基督徒哈，我们常常在这个律法主义的和法律主义的这种观念之间来摇摆。那正确的答案哈在哪里啊？那后来其实我也讲不清楚，但是后来在我就发现清教徒的神学家们哈，在很久以前他就有很细致入微的这种思考。著名的原来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哈，叫这个 Thomas Chalmers， 他也当时也是神很重用的仆人啊。那他在200年前呢写过一本薄薄的书哈，很短啊，那题目叫做这个新的属灵情感的驱逐力哈。那在历代信徒中呢，也有很深远的影响哈。我知道当今包括凯勒牧师，包括 John Piper 哈，都非常的推崇。那其实这本书也很容易读哈，你就发现他这个牧师呢，在这个书里面只是在说一件事情啊。他说人的欲望、人的渴求和爱哈，一旦占据了他的心。想要消除，想要压制上是难上加难的。唯一的可行的办法呢，是有一个更大的、更有吸引力的对象进来呢，来取代他的位置啊。所以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体会哈。那一个小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很爱吃糖，那慢慢长大了，不是每天都想着吃糖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可能不是因为说觉得糖不好吃，而是说呢，而是发现肉更好吃了，对不对？那一个商人啊，有一天可能气商从政了， 也可能不是因为到意识到贪财不好了，而是发现呢，他权力的诱惑大过了这个金钱的满足啊。所以，同样人的心中的私欲的这种牵引诱惑，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取代，你单纯的想去压制它，其实是一个枉然的事情啊。那我们很多东方的宗教啊，像佛教，然后让你要说啊，我要做到这个四大皆空哈，这样那这是。啊，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啊！那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直接听听这个属灵前辈的话哈。我可以摘几段，我们来看一下哈。对不起，这个字可能稍微小一点哈。Chalmers 牧师他说：“若要使人的心脱离对某一支配他的事物的喜爱，其方法乃是使把他的喜爱转寄到另一个对象。”那么使旧事都过去，使一切都变成新的，就不是借着揭露前者的无价值，而是向他心灵的眼睛显明后者的卓越与价值啊。他说，我们先前已经指出，人心若要凭着自身内在的弹力把世界抛离自己，从而使自己变成一片荒野，这是不可能的。人心并不是这样构成的。要驱逐一个旧的情感，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一个新情感的驱逐之力。当新约命令人不可爱世界，也不可爱世界上的事的时候，这个人在品格上所要求的改变，其重大程度无以复加，因为世界几乎包含了人在今生存在中一切所珍爱的事物。这个命令几乎等于叫人怎么样自我消灭啊！所以这里作者引用的啊，这个约翰一书二章的经文哈啊，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啊，他说这种转变，你要叫人不爱世界，这个转变有多么的大，多么的不容易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哈，那出路在哪里？那他继续说，然而同一个启示啊，这里所说的这个福音的启示啊，既然命定有人有如此大的转变以致顺服神，也就把同样大而有力的工具放在我们可及之处。他把一种情感带到我们心门前，求得准入。这情感一旦坐上人心的宝座，就必使先前的一切住客或者臣服于他，或者命令他们离去。福音不只是把世界的本相摆在人的心灵的眼睛之前，也把造世界的那一位摆在人前，并且福音具有一项独特之处，是别处所无的。在福音中，我们如此看见神，以致我们可以爱神。唯有在福音中，神向罪人显明为可信靠的对象，我们对他的渴慕也不会因人的罪疚这道障碍冷却而成为麻木。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唯有信徒所领悟的神，就是在基督里的神，能使世界失去这种优势。当他卸下那作为被冒犯之立法者所具有的可畏的威严，当我们借着信心，这信心本是他自己的恩赐，得以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看见他的荣耀，并听见他恳切劝勉的声音，宣告他向人怀着平安的意念，又应许凡愿意归回的人都可以完全，都可得完全赦免与恩慈的接纳。就在那时，大家注意听哈，一种高过爱世界之爱，并且终必驱逐爱世界之爱的情感，首先在重生的心中升起。当人从那不能与爱同住的奴役之灵中被释放出来，并且借着基督耶稣里的信被接纳为儿女的名分，得着基督之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就在那时，人心被带到一个伟大且占支配地位的情感的主宰之下，并以唯一可能的方式从先前诸般欲望的暴政中得释放。虽然可能这个翻译很比较的生硬哈，但希望大家也许可能体会其中的这个中心的意思啊，说当神在我们，当神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的时候，他也有能力来更新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渴求。 从渴望这个世界，从爱这个世界呢，到渴望神，到爱慕神。只有当我们所爱的对象变了的时候啊，过去掌控我们的东西呢，才失去了它的这种吸引力。只有在你爱神的心居首位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爱神所爱的啊，我们说所谓的爱屋及乌哈，对不对？我们当我们只有爱神的时候，你才会去爱神的律法。只有爱神的心居首位的时候呢，因为神爱世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学像神爱我们一样去爱世人，去爱人如己。阿门。所以这边这个Chalmers 牧师啊，这有句说了让我觉得非常抓心的话，扎心的话。他说这个奴仆之灵是不能与爱同住的，所以与爱同住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与爱同住的自由是真自由的标志，这是真自由的精髓所在。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你可以在神面前问我们自己，我拥有这种真自由吗？换句话说，我们的心已经完全的被爱神的心所主宰了吗？如果我们承认还没有，感谢主，说明我们还算诚实啊。那因为这种真自由呢，是我们信主之后哈，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功课。那这个这个世界的引诱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身边啊，所以我们要时常警醒。如果问我们自己，我在我们心里边住的是谁啊？占据我们的心灵空间的是哪些东西啊？哪些房客可能是要驱逐出去的哈？所以但是感谢主呢，这个刚才查马斯牧姐告诉我们啊，那福音的神已经把福音的这种独特的能力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能去追求啊，能去做到。而且呢，神也赐给我们一位帮手啊，一位保惠师，就是在住在我们心中永不离开的圣灵。所以呢，要得到并且享受这种真的自由呢，秘诀在哪里？秘诀是要与顺从圣灵啊，与圣灵的工作来同步啊。这也是保罗在接下来第十六节啊讲的主题。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而且之后啊，他会详细的对比哈，我们放纵情欲和顺服圣灵啊这两种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那这也是我们的第三个要点。那么真正的自由呢，其实我们要做到的话，我们必须要顺从圣灵，要与圣灵的工作同步啊。英文说是 be in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哈。那这个其实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哈，这是下次永刚长老要讲的啊。所以这个第三个要点哈，就且听下回分解哈。那在我们结束之前呢，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思想一下哈，那耶稣给我们的这种真自由呢，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也许有几个例子可以作为参考哈，也算是对给我们大家的一个我们一起的挑战哈，包括我自己啊。第一个是从一个别管我啊这种自由呢，转向一个打扰我的这种自由啊。我们愿不愿意呢？也许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小事当中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愿意能够甘心的来牺牲我们自己的平静啊，我们的舒适啊，甘愿的去被别人打扰，被麻烦。过去我们的老牧师和杨敦敬牧师他常说哈，他说侍奉呢就是被打扰啊，所以我们能不能有这种自由啊？那第二点哈，也许从一个捍卫我们自己权利的自由呢，到一个甘心吃亏的自由，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哈。我们今天的社会其实是一个讲究个人权利的社会。我们愿意捍卫我们的权利，甚至呢，我们动辄要去抗议啊，我们要去打官司啊。但是我们看到基督放下了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权柄，甘愿降卑为人啊，甚至成为奴仆的样式。那也许我们能不能学习，为了主的荣耀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 有的时候也许甘愿吃亏，我们不去跟别人来计较，这样做的时候在世人面前显出让人看到基督的这种谦卑的形象。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前书第六章他也给当时的教会的提醒，他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在神里面的赏赐，神里面的祝福是大的，求神帮助我们。那最后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这种自由到一个思想别人的需要的这种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呢，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看问题的这种视野我在这边也举一个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结束这是阿瑟牧师原来举过的例子他本来讲是另外一个牧师的经历但后来呢这个事情也实际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也常常出差常常坐飞机那飞机上也常常有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这个小孩子旅行那如果长途的这种，大家知道这个飞行那飞机上的旅程呢，飞机上有气压的问题那也有时常的颠簸对，所以对小孩子而言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环境尤其是这个小小孩，他也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那所以在这个飞机上这个哭闹什么，这是一个常有的事情所以以前呢，我上了飞机，看到旁边有这种带小小孩的家庭我心里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希望这个孩子不要太吵有的时候甚至很好像觉得还很属灵的祷告这个时候主啊，你希望这些孩子不要太吵，因为我要写我的讲道，还要准备这个星期天的主日学但是这种祷告常常不被应允所以好孩子哭该哭闹仍然的哭闹那旁边我看到很多乘客也跟我一样也大家觉得挺烦的那直到有次呢，我看到旁边有一个那个小孩子旁边也坐了另外一个女士好像看到我以为他们还是亲戚还是怎么样那他没有不耐烦他还在那个帮忙这个抱这个孩子安慰这个孩子也鼓励这个孩子的父母等等那到了下飞机的时候呢，我其实发现他们原来也是互不认识的只是普通的乘客而已所以之后我也觉得非常的羞愧我们虽然称自己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仍然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思维甚至是一个被一个属灵的外衣下面掩盖的这种自我中心的思维，我们没有去思想别人的需要，没有去爱我们的邻舍所以后来神也让我有这种新的看见以后在飞机上我的心态也有改变那也想到这些年轻的父母呢，也多么的不容易也会为他们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信靠基督我们在主里有真的自由，所以我们就其实不再有选择用自由来服侍我们自己而是又要像保罗在这几节经文说的我们要用爱心去互相服侍，而且要常存感恩的心去这样的做那希望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的这种勉励也继续的也鼓励我们那让在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继续他的工作来荣耀他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自己真理的话语真是在我们的心中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真实的自我也愿意神你自己的圣灵宝贵师的工作真是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彰显神你自己福音的这种伟大的能力，也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你自己圣灵的带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也在神灵里面真正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自由，愿意你的自己的教会都继续走在神你的路上 让我们一起也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见证神你的恩典。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